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对人世间家的执着。前天出了个短差，坐车离了家，似乎有一种难舍的感觉，想着明天就又回家了，这只是短暂的离家。这时突然一个念头在脑中萌现，如果正法在出差期间结束怎么办？心里似乎觉得会有一丝的遗憾，这一想不由得心里一惊，咋还会有这种想法？潜意识中为什么会认定正法应该是正常在家期间结束？第二天集体学法时，这颗心还是适应实现。一起学法的同修当中有一位是借宿在同修家中的，我就想家的概念在这位同修的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呢？正法如果在他借宿期间结束，那么这位没有家的同修在人世中的生活也就同时一起结束了，那么自己心目中这个家又是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呢？舍不去的又是什么呢？家里的陈设、清幽的环境、粗茶淡饭、同修妻子还有孩子，似乎对这一切都不太执着了，那又是什么心在起作用呢？情，就是情，对家的情，觉得只有家里才安定，家才是避风的港湾，家才是归宿，家才是自己的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我把人世的家当作了修行过程中的家了，还认为这种对家的执着包含了返本归真的法理在，因此在长期的修炼当中，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一种观念，自己都难以察觉。看到流离失所的同修，觉得他们缺少家庭的温暖；看到经济紧张的同修，觉得他们生活艰难。正法的时间越来越少，我的执着心隐藏的还这样深。慈悲的师父利用这个机会点出我的执着，就是为了让我去掉这个对家的情啊。想着那位同修的处境，那位同修的修炼生活，突然觉得在这一念上就像彻悟了一样，一下子对家的留恋几乎荡然无存。人间的家对修炼人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这个家只是修炼人休息的一个场所，维持人世中家庭的一种形式。在家离家只是修行过程中的符合常人生活的一个状态，放下了对家的情，心也就一下子从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了。当然，放下对家的执着，并不等于我们不关心家人，不对家人负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仰望师恩》节选九至十，第三部分，师尊的慈悲。一次帮助同修发正念，我求师父帮，我看到师父来了，师父用手一指，顺着师父手指的方向
我看到低处有一座黑色的山，仔细一看，我看到山底下压着个同修，同修被关在铁笼子里，被铁链子锁着，压在山底下的洞里无法出来。我进到洞里，到同修跟前，问同修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同修说，因为他曾经跟旧势力签过约，要起副作用，所以被旧势力关在这里。我跟同修说，旧势力的安排我们都不承认，都不要，我们只要师父的安排。我想销毁那座山，我跳出山外，看到山顶上坐着一个旧神，他手里拿着同修签的约。我责问旧神，叫他不要迫害同修，他不听，把手里拿的约在我面前晃了晃，一副有恃无恐得意的神态。我动一念把它清除掉了。我请正神和我的法身帮，这时我看到来了很多正神和法身，把整座山团团围住，但他们都站在那里没有动，没有把山炸掉。我想这个时候需要同修靠自己的正念突破出来。我又进到洞里，让法身去跟同修说，让同修正念强起来，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自己冲出那座山。我看到法身跟同修讲了一会儿，突然轰的一下，整座山炸开了。我看到同修已经盘坐在空中，神的形象，身体放着金色的光芒，无比慈悲圣洁美好。这是我看到来帮忙的那些正神中有一部分跪在同修面前礼拜，这些正神都是同修世界里的。接下来发正念，我发现在这个层次以下的层层空间都有一座山压着同修。我请我的法身和正神帮助，把同修从各层空间的山中解救出来。然后我看到层层的山都被炸掉了，同修彻底解脱出来了。后来我又去看同修的那边，发现同修那边也被旧势力层层层层像罩一样的半透明的物质罩住了，身体各个地方还上了很多锁，而且上方还有层层旧神直接操控着。我请正神和我的法身按大法的标准做，把该清除的都清除掉。过一会儿，层层旧神都被清除了，但那些罩还在，没有被清除掉。我的法身跟同修那边讲，让同修自己靠正念冲破那些层层的罩。一会儿，同修冲出了那些罩。这时我看见空中乌云滚滚而来，一会儿布满了整个上空。我想可能是旧势力不甘心，还想迫害同修，情况看起来很危急。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师父一挥手，邪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同修也被保护起来了。但是我看到师父身上出现了一道很大很长很深的像被刀砍过的口子，是师父替同修承受了。在以后发正念中，我看到从非常高的层次开始，旧神就给同修身体安插了很多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干扰和阻碍他学法发正念和讲真相的。旧宇宙的神认为同修签了起副作用的约，那他的生命最终肯定是回不去，肯定会被销毁，所以他们在同修层层下走过程当中，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体里插进了很多另外一些生命，目的是利用同修的身体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同时也毁了同修。我发正念时看到那些插进去的生命，有些是同修的形象，有些不是同修的形象，有些甚至是很不好的形象。我彻底把他们清除干净了。在发正念中，我还看到同修的几个复原神都是旧势力安排来的，都是来迫害同修或者起副作用的。其中一个复元神天天伺候主元神，对主元神照顾入微，给主元神扇扇子，让主元神舒舒服服的精神不起来，还每天给主元神吃一颗药丸，这药丸能使同修迷糊，使他色心变重，在男女关系上犯错，最后毁了。 另一个复原神是在旧事里给同修安排的车祸中，把同修另外空间的身体毁掉，在发生车祸的时候把他脑袋里的血管割断，还拿一把剑插进同修的心脏。还有一个复原神是在主元神迷糊的时候操控同修的身体做不符合法的事，使同修犯错。其他复原神也是起不好作用的，这些复原神在另外空间还有很多备用的，当一个复原神被清掉后，就有一个备用的补充上去，我在发正念中把它们彻底清除了。我在往高层次突破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同修在旧宇宙中层层都签了约，要起副作用。一次发正念中，我看到师父给了同修一支笔，让同修自己把那些约画掉，画完后那些约都变成了白纸，我把那些白纸清掉了。我的理解是，一旦同修签了在正法中起副作用的约，按照旧宇宙的理是绝没有可能修成返回去的，是师父的慈悲，法的伟大给了同修机会。当同修主体不愿意起副作用时，师父就把旧宇宙安排的不好的东西给拿掉了。发正念中我看到这样一幕，原来同修脖子上有一个旧神给他套上的一个大大的绳套，师父把那个绳套拿掉了。我还看到宇宙中有一张很大很大的纸张，最上方写着大大的几个字，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下面写着所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名字，同修的名字也在其中。我知道同修已经根本上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成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这里也提醒同修，不管自己在历史上和旧势力签过什么约，或者在历史上做过什么大的错事，只要今天能够按照法的要求做，真正实修，不起副作用，慈悲伟大的师父就会帮我们善解一切恩怨，清除旧宇宙一切不好的安排。去年上半年一次发正念，我看到在一个大城市的上空出现一团巨大的密度很高的黑色物质，其中夹着一部分血红色，看起来极其邪恶，极其可怕，把整个城市的上空都罩住了。我想看清是哪个城市，在城市的上空就显现出我所在的城市的名称。我用功能一看，这件事情是旧宇宙安排的一个大地震，安排中整个城市在地震中变成一片废墟，地震过后活下来的人也很少。而且我还看到一些当地大法弟子在地震中会被旧势力迫害走人的肉身，其他大法弟子修炼环境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我天天为这件事情发正念，但是情况没有好转，相反我看到形势一天比一天变得严峻。有一天发正念，看到天空中那团红黑相间的物质开始喷火，看起来情况十分危急，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地震，楼房中和街道上到处可见准备在地震中带人的小鬼。就在这个时候，一次在发正念中，我看到师父从高处飞下来了，飞到我面前对我说，你要保护这个地区。说完师父飞走了。我继续发正念，发完正念我想我发正念可能哪方面没做好，我感到这事很难。我跟我丈夫交流，我丈夫谈了他个人的认识，说要把操控这个事情的从最高到最低的层层旧宇宙的神看清，看清后再想办法清除。我觉得有道理，接下来发正念中我看清了这件事情有两帮层层旧宇宙的神参与，其中一帮神负责安排常人中的事，与大法弟子无关，他们安排在地震中哪些建筑物要损坏坍塌，哪些东西要毁掉，哪些常人会受伤或丧生。另一帮层层的旧神是专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他们安排在地震中哪些大法弟子会受伤或失去肉身，哪些经济上受损失等等。而且还看到另外空间有一张长长的纸卷，上面写着当地及周边地区所有大法弟子 在这次地震中被迫害的详细安排。每个大法弟子一段，其中还记录着一些大法弟子在这件事情上签的约。后来发正念中，我把迫害大法弟子的那套安排清除了，对参与其中的层层旧神，该善解的善解，该清除的清除。另一帮负责安排常人的层层旧宇宙的神，我跟他们说，地震中不能伤害大法弟子，要保护大法弟子。他们都听明白了。最后我让他们在一张纸上签名保护大法弟子，他们都签了。接下来在另外空间里，我跟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大法弟子交流，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们的修炼及救度众生的环境绝不允许被破坏。我们一起念，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请正神和我的法身，当地大法弟子的护法神和法身出来护法，不允许邪恶在地震中迫害大法弟子。瞬间，我看到在另外空间，当地出现了很多正神、护法和法身。同时我看见地狱的门打开了，很多小鬼仓皇逃进了地狱的大门，一会儿功夫就逃得精光。我发正念，清除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浪鬼。我听见地狱里传来那些浪鬼的惨叫声，他们瞬间就被销毁了。我还看见站在一旁的与迫害大法弟子无关的其他小鬼也被吓得够呛。后来发正念，我请法身和正神把大法弟子和按照法的标准该保护的生命都下诏保护起来，他们就照做了。那个时候我看到整个城市上空都布满了正神、护法和法身，正的能量场充满了整个城市，金色的光照着城市和周边地区，看上去很壮观。但在能量场的上方，那团红黑相间的可怕的物质还在，地震这个灾难仍然存在。第二天早晨发正念，我发现整个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上空一片清亮，什么都没有了。我很惊奇，用功能一看，原来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一挥手，把地震这个灾难撤了。我还看到一幕，那张记录着旧势力在地震中对当地大法弟子迫害的详细安排的长长纸卷，师父把它抓在手里烧掉了。同时我看到那张纸烧起来的时候，当地每个大法弟子身上都有一团黑色的物质飞到师父身上去，由师父消，师父的身体因此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慈悲的师父替弟子们承受了。我流泪了。事后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身边的同修时，同修也禁不住泪水连连。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修炼中，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巨大的承受和付出，我们都知道的太少太少。修炼十几载，沐浴着浩荡佛恩，感受着浩瀚宇宙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巨变，我记起了自己久远的誓言，我知道师父所赐的荣耀，弟子永远无以回报。多少次仰望师尊慈悲的容颜，我眼前浮现出那令我永生难忘的一幕，久久不去。苍宇间，一条金色的阶梯，我走在上面，慈悲伟大的师尊双手牵着我的手，扶我一级一级台阶上，直到最后我有能力自己往上飞。我飞呀飞呀，我看到慈悲伟大的师尊正在那里等着我，慈悲地看着我笑。师尊的无量慈悲顿时包容了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提高很快， 师尊发表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的经文后，我和老伴儿学习了好几遍，感触很深。师尊说，你们再忙也得学法，所以我建议各个项目中的大法弟子，最好你还是抽时间参加当地的学法。我已经看到这问题的严重，所以告诉大家，咱们最好还是参加当地学法。不管怎么样，不能在学法上放松，这是最大的问题，根本问题。我很焦急，现在是到了正法的最后了，如何走好最后的路？我们修炼还是处在这样一个懈怠的状态。在我的身边还有很多完全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们，我想自己应该有责任把他们带出来，组织他们一起学法，通过学法再一起进行交流，才能跟上正法的进程。我把想法和老伴儿一说，他也十分赞同，我们就分别和认识的同修切磋，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这样我们的学法小组就真正的成立起来了。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是99年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长期以来由于各种执着，都是自己在家学法和练功，偶尔参加其他的学法小组，也是没有长期的坚持下去，就是在家也是不能天天坚持学法，修炼状态也是不太好。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问题和矛盾都出来了，有的同修学法就犯困，有的学法读法时不是丢字就是落字的，有的还吐字不清，甚至有的连不上句，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各种问题都出现了。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除了正念清除旧势力对我们的干扰，同时还采用了一些方法。前一位同修读法，后一位同修负责监督前一位同修，看有没有读错的地方，每人读两页，这种方法很好，使每个同修都能够认认真真的学法了，真正的做到了学法要入心，用心学好法。在集体学法前，同修们只是注重学习转法轮，而对师父的其他经文学得很少，明慧周刊也是根本就不看，看也是一带而过，没有用心去看。成立了学法小组以后，我们在保障学习转法轮两讲后，在学习师尊的经文，还读明慧网文章，通过集体学法，小组同修提高得很快。例如同修甲以前学法经常发困，有时甚至需要在学法的中途睡一觉，然后再接着学，现在不同了，一学起来三四个小时都不困。同修乙以前学法丢字添字现象严重，自己还浑然不知，后来采用了这种专人负责的学法后，情况明显的改变了不少。还有的同修以前学法读的速度非常的快，吐字不清，现在控制好了速度，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大家都说这种方法是非常的好。作为师父的弟子，深知我们肩负的重任，我们会在保障学好法的前提下协调做好三件事，在助施正法中，在救度众生中修好我们自己。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天元的文章，去掉妒忌心。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表明一名女同学作文写得好，并当成范文在课堂上念给大家听，刚念完第一段，周围几个同学就窃窃私语起来，这个开头我在作文书里看过，他这是抄人家的。我听到后心里一动，低声附和说自己也见过，几个人似乎都有些愤愤不平。不平的结果是我当堂站了起来，大声向老师拆穿了那名女同学的抄袭行为，搞得那名女同学很尴尬。虽然老师最后笑着解了围，但我还满心以为自己这是诚实加勇敢。修炼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才明白原来我的行为背后有着很强的名利心和妒忌心。上大学时，我已经得法修炼了，
知道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和同学的关系都挺好的。有一回，几个同学报名参加了一个服装设计比赛，请我和另一个同学在幕后帮忙，我爽快地答应了。比赛很顺利，那几个同学拿到了奖项就自己庆祝去了，忽略了我们帮忙的两人。原本高兴的心一下子气愤起来，觉得他们很没良心。刚刚走入修炼的我还没有及时向内找，过了很久才在师父的点化下悟到，我不开心的原因是我有妒忌心，这是我要去掉的执着。想到这一点，心里的不悦瞬间就没了，因为那个叫妒忌的东西被瓦解掉了。今年我参加工作了，部门同事都比我年长，有个同事的孩子洋洋读文科，今年参加高考，考取了600多分的好成绩，在公司引起轰动。听到这个消息，我想洋洋很轻松的就考了600多分，上重点大学肯定不在话下了。而我在当年很压抑的状态下考了一个普通的大学，真是无地自容。好像是自我安慰似的，我又想，洋洋家里条件那么好，穿的用的都是名牌，每天的饭菜他妈妈变着法做，连周末休息时娱乐的内容都为他准备好了，一般孩子哪有这样的条件。加之那几天大家都在谈论这个话题，我的心里很不平静。其实这个时候执着已经很明显了，我意识到自己该向内找了，结果找出了一堆人心，看重考试分数及大学文凭，喜欢别人说自己成绩好，这是名利心，不自觉地拿高考分数跟别人比较，这是争斗心，别人考出了优异的成绩就不高兴，这是妒忌心。修了好几年，直到矛盾再次出现，我才发现那个叫妒忌的东西并没有去干净，真的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从这一次的心性观中，我看到妒忌心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好的心，他们之间相互关联着，共同影响着修炼人。而一个心生妒忌的生命，必然有其对名利情的执着，也必然无法领悟佛法修炼的庄严与神圣。因为把自己当作衡量标准的生命已经严重地偏离了法。师父讲，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选自《转法轮》。虽然我现在还不能深刻理解师父这段讲法的含义，但我相信师父，我会对照师父的法彻底去掉妒忌心。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认清自己的责任，清除邪恶标语。最近在明慧周刊上看到各地出现了诽谤大法的邪恶标语，我也想把我弟近来发生的类似的事件谈一谈。我弟近期在几个地方都出现了污蔑大法的内容。上月有同修看到用粉笔在宣传墙上写的法轮大法好的标语，一个星期后被不明真相的人给涂成了邪恶的标语。因为此地在较远地方，是写在公交车牌后面的宣传墙壁上，当时同修就和另一个同修去了那儿，边改字边发正念，同时给看到的人讲真相。因为此地离城较远，只有白天去做，每次都能见到等车的人，晚了就没有回来的车了。因为念正了，时至今日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标语仍然完好无损。还有某宿舍传达室的墙壁上贴有黄纸黑字污蔑大法的内容，并在写有邪恶标语的对面放置了一面大镜子。这里有同修居住，有同修说先别管他了，如果要撕了他，人家就会认为是同修撕的，是不是他都是他，认为暂不要去撕为好。别的同修也有了这样的想法，对此事大家在法上进行了切磋，认为这想法念头本身就不在法上。师父讲了相由心生的法理，作为大法弟子首先应该做到无私无我，首先就应该是宇宙的捍卫者，首先就应该知道上述念头本身就是为私为我的，没有替众生考虑，让邪恶的东西毒害世人，这不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吗？听到的同修也都应向内找自己的人心，同时提高上来，不能让邪恶再毒害世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对邪恶的东西必须立即铲除。就在各自找到自己的各种人心，发正念解体毒害世人的标语，准备除去邪恶标语时，有同修来说，那墙壁上贴的法轮功是某教的恶语被揭下来了，有关什么是邪教的内容也被其他广告盖住了。真的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师徒恩，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最近有同修说本地中心医院的急诊室墙上写有污蔑大法的邪恶的内容，还有的说在一个月前就有了，听说后也问了其他同修那儿的一些情况，知道有两个同修在此上班，由于怕心不敢直接针对此事和领导及同事讲真相。自己在听说这件事后，因有同修在此医院上班，认为有同修在这儿，那就是对着他们的心来的，也没把这事当作是自己的事。师尊早就讲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通过向内找，认识到自己不对的想法后，虽然事隔多日，就在昨天，我母亲所住医院的大夫提出，要我母亲去中心医院做检查。我想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再次想起了这件事，一定是与这件事有关，就想去看个究竟，看近来是否已经不存在了。否则师父怎么会安排我到这么远的地方给母亲看病呢？即使母亲有病也是干扰，我也绝不承认她。看病是假，解体迫害世人的邪恶因素，从而救度众生才是真的。6月2日早上，在我去了市中心医院的急诊室，仔细地看了几次，确实还存在，不但存在，而且是黑底红字的大屏幕，天天在滚动式的播出。有一版面是专门播有污蔑大法的内容，我借此机会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中心医院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让毒害世人的大屏幕上的邪恶标语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下全部消失灭尽，让邪恶的阴谋破产，让妄图阻碍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解体。临走时突然想起，作为大法弟子做任何大法的事，你光发正念是不行的。师尊讲，你就光在那儿发正念也不去做，那叫修炼吗？就像有人看书光看书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那你是大法弟子吗？那不是大法修炼。20年讲法。 因为是星期六，我给两个保安讲了真相，并谈了医院对此事的做法和给世人带来的危害。他们听明白后，一个立即表示三退，一个告诉我自己由于成分原因什么也没加入过。取车时，我又和看自行车的师傅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走时他还对我说，现在的事别生气，在中国这地方到哪儿都没有理可讲。我笑着点头表示谢意。听了这些，我想其实无论邪恶怎么污蔑大法，真正对世人来讲，人们只是还有怕心，在他们的心中已经不再认可中共的那一套了，而他们对真相认同，那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啊。但这并不是就此完结，我们要直接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用各种方式给那里的领导、医生等人讲真相，尽量让他们少犯罪，同时也希望知道此事的同修都来发正念，解体邪恶，救度更多的世人。对其他类似的情况，即是发正念，不回避，不推脱，发现一起，解体一起。还有一件事是在513的前夕，在我地中级法院背后的墙面上贴有诽谤大法的邪恶东西，毒害世人。当时正好有一同修路过发现，回来与其他同修商量怎么办。甲乙同修两人发正念后，自己带上工具就去了。他对着那张邪恶的不干胶边发正念边铲除它，像进了无人之地，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邪恶的不干胶清除干净了。两个协调同修听说后，经过切磋认为应该去看看。第二天正赶上513大法弘传20周年，他们通知了四个学法小组，带了近200条真相标语，分别在街道四周、沿途、法院附近和周边的楼群里都贴上了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办周永康等内容。这一正行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也让世人看到了解法轮大法真相才是得救的希望。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丙同修办完事后，看到一人带着小孩正在玩耍，他上前去给他们讲真相，讲完后又和那人的小孩讲，并叫他把少先队退出去保命吧。起初小孩没反应，同修的孙子马上说，退了吧，我早就退了。这时那小孩高兴地点点头，行，退出了少先队。看得出他也是为此言等千年来的呀。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救人无区别。我是一名59岁的农村妇女，如今也是修炼10几年的老弟子了，从没向明慧网写过文章，因文化浅怕写不好，今天在同修的鼓励下拿起神笔表达我的心声。师父给我净化身体，1998年5月，那时我的身体非常不好，心脏病、各种疾病都很严重，吃药也不好使，心情非常不好，好像人生道路已经走到头了。一天邻居来找我说，他现在练法轮功，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讲修真善忍，去病健身做好人，效果非常好，师父讲法讲得可好了。我说我得听听都讲些什么，因为我以前学过别的功，别的功也不讲什么东西，也不好使，只讲接信息。第二天他领我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第一眼看见师父就觉得师父面容非常慈悲慈祥，可亲可敬。师父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杀生，不欺负人，听着听着困得直糊涂，真像师父讲的那样，师父在给我调整大脑呢。因为我大脑有病，第三天去练功点，一练功身体发热，头顶有东西在转转，胃里直打饱嗝，影响别人入境，辅导员说是好事。第五天丈夫说，你怎么不吃药呢？ 我忘吃了，这才发现心脏不疼了，病好了。从此心情愉快，开朗，走路一身轻，也不知一天都有什么喜事儿，总是高兴。多少年来都不知道无病的滋味是啥样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使我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给以后修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讲真相，证实大法。1999年720后，亦是黑云压顶，有的学员哭了，有的把书送走了。我说把书放我这儿来，以后看取方便。大法这么好，这么正，我倒觉得有自豪感。今生能走进大法修炼是万生荣幸。我叫他们到我家来学法练功，我堂堂正正，没有一点怕心。学法以前我胆儿最小，也最爱面子，今天胆子这么大，是伟大的佛法真善忍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在心里发了一念，任何时候任何生命别想动了我对大法坚定的心。最后我们练功点就剩下五六个同修，我知道在这种邪恶的形势下必须有人把同修带上来，我主动承担起来。我从1998年至2006年间做冬季服装加工，人来人往很多，给我讲真相救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为女儿在校被重点单位选中，来调查被当地派出所举报我修炼法轮大法而被除名，从那以后就把我推向公开化。所以讲真相救人公开讲，堂堂正正面对面送真相光碟和资料，虽然小店不大，但方圆百里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的是真善忍，做好人不骗人，讲信誉，顾客互相传，活多了做不过来了，找来一名同修干活，我俩互相配合讲真相。一天从远道来了一对夫妇，谈完生意讲真相，女的说她是党员，亲家也是大法弟子，给她讲真相她也不信，我跟她详细讲她也不信也不退。一天她丈夫来了，说做衣服不合算了，金戒指丢了，问我捡到没有。我说我们修大法的人捡几万元都还给施主。我父亲被摩托车撞伤，脑出血，脑骨折，我们都没向肇事者要一分钱，我们都是按师父要求做，修真善忍，做好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我帮你问一下他们干活的女工，都说没捡到。同修来了，说他捡到了，我立即给施主打电话。第二天他来了，他说接到电话他就喊法轮大法好，见人就说你看人家练法轮功的练得怎么怎么好。我家住在路边，一天我在门外扫院子，一男子50多岁看我笑，我想可能是有缘人来了。我说你是哪里人呢？干啥来了？他说治眼病来了，听说这儿治得好，打完针没事走走。我说出门在外不容易啊，进门坐坐吧。他笑而不进。我说我家是做服装的，公共场所谁来都行，治眼病的人没少来我家，缺枕头的我都给拿用。他进来了，我和他唠家常，心里发正念，让有缘人得救。我给他拿天安门自焚真相光碟看，他边看边问，我给他解答。到打针时间了，他说大姐我走了。我说明天没事再来接着看，你眼病会好得快。他说大姐你真善良，跟别人不一样，我愿意和你说话。我说大法弟子都这样，以后他天天来，天气冷让他坐炕上暖和，这回有时间了给他讲清讲透真相。他说法轮功真是佛法，共产党太坏了。大姐不瞒你说，她说她文笔好，17岁时给部队干部亲属写信，因为超重被邮局拆看，是对共产党社会政策不满的话。她父亲教学，以为是她父亲写的。她年少写不出这么好的文章，对笔记真是她写的。不满18岁不能抓，19岁时把她抓走了，一蹲10年冤狱，29岁才出来。他说九平写得太好了，他彻底的明白了真相，自愿退团，还让给他老伴儿也退了。我说得本人同意，他说他一定能同意。救人无区别， 一天下午5点，工人下班都走了，进来一个喝醉酒的30多岁的男人，进屋就骂，非要给改旧翻新。我告诉他价钱，他说不行，就50元钱，爱要不要。我丈夫把他打发到别人家去，一会儿又回来了，还骂人，不像好人，社会渣子，惹不起他。丈夫说工人下班了，没有人做，第二次又把他送走了，一会儿又回来了，骂得更凶了，好像要打我丈夫。我想大法弟子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赶不走一定是有什么因缘关系。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忍风平浪静。我给他做，边做边发正念，如果是有缘人请师父加持，清理那人背后空间场邪恶的生命与因素。丈夫也边做饭边和他说话，不一会儿他不吵不闹了，也说正经话了。我做完叫他穿试一试，我说以后你得改一改脾气，换一家谁都不会给你做的。我给他讲真善人，讲三退保平安，他说我一定听大姐的，你说什么我都爱听，我退，自己亲自写名字。给他护身符时，他低头说叫大姐亲手给他戴上。他拽着我的手激动的要哭的样子说，大姐呀，我要下地狱你可救我呀，你是我的亲姐呀。我说你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会下地狱的。2005年春天，我去外地亲戚家讲三退，在回来的车上遇到一个40多岁妇女，领着70多岁的父母去长春给父亲看病。我到家要下车了，老头脸色发青，病重走不了，车长怕担责任，叫他们3人下车找医院治病。他们跟我一起下车，老人坐在地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我回屋里放下包，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让我碰上管不管，人命关天，不行我得救人。他们刚到这里举目无亲，现在人类道德下滑，常人都看热闹。我到那儿一看，真都在那儿看热闹，他女儿很着急。我在众人面前还是头一次这么救人，我附在老人耳边说，老爷子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好了。我叫他2遍，他点一下头。我对他女儿说，这是我家，你把老爷子领到我家再找大夫来看看吧。我出门好几天了，我得看看我父亲去。不一会儿丈夫找我，叫我赶快回家。到家一看，我丈夫找来大夫给老爷子打针呢。他女儿说下车又打车花250元，刚走不到100米，老爷子口吐白沫不行了。车返回来进了我家，他说大姐就麻烦你们了。我说来了就对了，谁没有为难遭灾的时候。老爷子听到我说话声，就说法轮大法好。打完2针，中午又能吃饭了。他女儿说老爷子在家从来不吃蛋糕，今天又吃了这么多饭。下午给老爷子讲真相，他说入过党，他女儿说老爷子当过队长，大队干部很厉害，儿女们都怕他，说一不二的，今天你问他什么都告诉你，还愿意吃你做的饭。我说可能是缘分吧。晚上找来一位同修帮我讲三退，老爷子听明白了，同意退党，叫什么名字大小名都行。老爷子说叫莲子。当时同修我俩一惊，怎么这么巧啊，我也想给他起这个名字，难怪叫我遇上他们，这不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吗？第二天他女儿还要打车去长春看病，老爷子不去，说病好了要回家，女儿拧不过父亲打车回家了。他女儿来电话说直接去当地医院检查一下，什么病都没了，老爷子没回家，直接去别人家玩去了。我丈夫也觉得很神奇。快过年了，我和同修带着真相资料回老家救度众生。刚上火车，上来一个60多岁老者，空位很多，单坐在我对座。我想离我这么近一定是有缘人来了，我先发正念，清理他背后干扰他得救的所有邪恶因素和生命。我跟他打招呼，一唠我同学是他兄弟媳妇，这下拉近了关系，捞起家常。我问他有信仰吗，他信佛，比什么不信强。 你入过党吗？入过。有没有给你讲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呀？没有人讲过。我讲中共窃党窃国后都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天象变化等，讲得很详细。老乡，今天能遇到法轮大法弟子是你的福分，为了你的平安和幸福未来，你退出来这是天意。他同意退，他眼泪汪汪拉着我的手说，今天我怎么遇到了你呢？你对我怎么这么好呢？我怎么才看到你？你这么善良是我哪生福分？我说你有佛缘，前生咱就认识，是我师父让我救你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念一遍，问我地址电话号，过后怎么能找到我。我说你想修炼法轮大法，我师父就安排管你了。他说你上我家给他们讲讲吧。我把九瓶共产党，我们告诉未来光碟和各样年历给他一些，告诉他和家人都好好看一看，要珍惜。他说一定能。下车和我握手，又叮嘱我别见谁，都说要注意安全。我说谢谢老乡。像他这样接受真相的人，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心情。我太感谢恩师对弟子的鼓励，我一定要加倍努力，精进实修，回报师恩。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解体中共邪教承诺卡。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不断有地区出现中共的邪教承诺卡来污蔑法轮功，毒害绑架世人。近日我是邪党人员也企图搞这个东西，得知这一消息后，同修们马上行动起来，各尽所能解体邪教承诺卡。一，平日做好点滴，邪党行不成兴风作浪之事。这次邪党搞的签订邪教承诺卡，与前一阶段张贴污蔑大法的所谓公开信一样，没有力量，只是在很小的局部地区散毒。原因是同修们在平日把一些讲清真相的事情做得很扎实，早已经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如制作真相币的同修们大量制作真相币，除了自己用，还经常在市场上兑换，加大了真相币的流通速度与范围，起到了广传真相的作用。真相币上明确写明白天灭中共邪教，退党团队保命，明确地告诉世人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并且还在真相币上打印了美国的退党电话，让世人有自己打电话进行三退的途径。经反馈，确实有世人拨打三退电话。再如当邪党写出标语崇尚科学反对邪教时，同修们会把后面改成反对邪党，直接用不同颜色的油漆在教字上面喷一个党字，反对邪党中共，在教上面喷一个党字，后面再喷中共二字，反对邪教中共，在后面喷中共二字，也是直接让世人明白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后来邪恶干脆就不写此类标语了。因此当邪党搞所谓的邪教承诺卡，很多世人早已经心知肚明，法轮大法是正的，中共是真正的最大的邪教。邪党搞这个活动反而是自取其辱，遭世人唾弃。二，把干扰当成进一步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机会。当干扰出现时，同学们想了很多的办法，马上形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那就是利用这一干扰进一步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世人。一，给村委与居委的书记主任讲真相，这些人是签订邪教承诺卡的具体执行者，这些人明白了真相，主动抵制这件事情，邪教承诺卡就会被解体掉。我们的做法有二，一是认识自己居住的地方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书记主任的，就直接给他们讲真相。举一例，有一个村的小组长到同修家征签，同修拒绝，并对其讲明其中的利害关系，让其不要做此事。然后另一同修马上打电话找这个村的书记，这个村的书记表示不知道此事，是下边人自己做的，表态马上制止此事。就这样，在这个村签订邪教承诺卡的事，在同修讲清真相后被解体掉了。 二是有一部分村居委会的负责人我们不认识，就收集他们的联系方式给他们寄真相信。有的乡镇村子太多不知道名字，我们就到百度百科去搜索，或者是到维基百科去搜索。搜索方法在此介绍一下，输入关键字某某市某某镇，在某某镇的百科中会详细列出有多少个村庄及名字。写信时如果不知道收信人的名字就写其职务就可以了，邮编也可以到网上搜索。寄信注意的要点，明慧有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当地还有同修因为工作的方便能够找到各村负责人的手机号，因此除了寄信外，我们还打算给这些人发真相彩信，进一步讲清真相。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同修心性不到位，不能在自己的村讲清真相，我们其他同修有条件就帮助做。二，给参与迫害的中共协党的官员也寄真相信。三，大面积发放真相材料。真相材料我们主要是选取了明慧网2012年6月2日的广州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拒绝承诺卡迎接新纪元。这篇文章有需要的地区可以到明慧自己查找。这篇文章对于为什么要拒绝邪教承诺卡写得非常明白，有理有据。我们稍稍进行了修改，推荐给制作真相材料的同修，准备大面积发放给世人，寄给村委居委等人的真相信也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修改后寄发的。三，世人拒绝邪教承诺卡的例子。一个警察在聊天时说，这几天上边又要折腾人家法轮功了，让我带着去做签订承诺卡的事，我才不去呢，我吃饱了撑的，闲的没事干了，我才不管呢。一同修给邻居讲要拒签邪教承诺卡，其邻居说，我不但拒签，我还要质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污蔑人家法轮功。警民真的是清醒了，邪恶干扰我们不求，但是邪恶做了干扰破坏大法的事，我们就要解体掉它，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讲清真相，救度更多世人。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Thank you.